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的是第787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12月17日，瑞典法轮功学员在斯德哥尔摩最热闹的皇宫旁的钱币广场举办活动，向瑞典民众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介绍什么是法轮功，展示法轮功功法，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残暴行径。尽管天气寒冷，但法轮功悦耳的练功音乐，充满能量的练功场面，吸引了很多匆匆过往路人驻足观看。几位当地人主动过来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并对法轮功学员表示，希望通过我的签名能帮助你们早日结束这个罪恶，很高兴在圣诞节前夕做了这件有意义的事，谢谢你们。
丹麦哥本哈根市中心张灯结彩，法轮功学员在老广场上拉起法轮大法好，帮助停止在中国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中英文的横幅，举办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中共迫害的真相活动。一对老夫妇是外交官，认真听学员讲了活摘真相，表示回去好好了解，上网看更多的资讯。老先生说，我感受到你的心了。
12月9日上午，希腊和就近其他国家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驻希腊大使馆外举办了反迫害活动。10日下午，学员们在市中心火车站外面广场上举办了反迫害反活摘活动，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共长达17年的武断迫害，共同结束这一暴行。川流不息的人群纷纷驻足观看学员的功法演示，了解真相。
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日本法轮功学员继续向民众征集签名，举报迫害法轮功的人权恶棍江泽民。在静冈，一位日本老先生认真地听了真相后说，中国需要你们这样的人站出来，才能改变现状。在裁判所，一位老人说，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太让人悲伤了，难以想象。善良的心是最重要的，我用心支持你们，我代表全家人支持你们，我要把我家人的名字都签上。今天我很高兴，因为认识了你们，一定要加油。在东京，一位女士签完名之后又回来，抱着法轮功学员哭了，说我们应该成为朋友。到目前，日本已有逾27万人签名支持刑事举报江泽民，很多日本民众钦佩法轮功学员十多年坚持不懈的讲真相，希望早日结束中共的迫害。
基于中国真实事件拍摄的华语新片《雪刃》12月14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举办了首映会， 影片揭示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和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给观众带来强烈的心灵冲击和震撼。华府智库学者倪一先生表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如此残暴，令人心情沉重。我相信很多观众都为这残酷的暴行感到忧心，关注中国对信仰的迫害。
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为让更多人了解中国大陆的器官移植黑幕，于12月8日晚上在国立中正大学图书馆一楼115116教室同步放映活摘纪录片，并在图书馆餐饮室举行座谈会，100多位中正大学师生、民意代表和社区民众挤爆会场，在震撼、惊骇、痛心之余，一致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早日结束这场全人类的人权灾难。与此之前，该协会已于12月3日在嘉义市劳工娱乐中心举行放映及座谈会，近200位民众及当地政要观看活摘影片。市长涂醒哲大力疾呼各界一起制止中共暴行，有立委说在两岸谈判交涉中应该纳入反活摘的议题。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沈阳市辽中区十多名法轮功学员12月8日被辽中区公安局国保大队李伟伙同沈阳市国保大队绑架，有多人遭到刑讯逼供。据知情者透露，法轮功学员赵斌、胡斌、张朝国、李姓法轮功学员、驻李姓法轮功学员是在新民市被抓等被毒打得相当严重。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还有侯明山夫妇、孙慧泉、田红林夫妇、田威、李军夫妇、孙红、郑丽等11人仍被非法关押中。
四川省四平市梨树县法轮功学员张景全、刘金如夫妇2016年6月16日被当地国保大队非法入室绑架抄家，抢走现金18万多元。刘金如当天在公安局里就受伤严重，左腿跟腱折了四根，浑身是血，至今生命垂危。张景全10月份被秘密开庭，非法判8年半。家属申请二审，法院以各种方式阻挠。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法轮功学员张丽艳、王玉芝、郭红霞、单金丽和他的儿子王东升五人在双鸭山看守所被非法关押已两年之久，2016年10月18日遭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左万海因身体状况被保外就医，当天也被迫参加庭审。11月28日尖山区法院下达判决，非法判张丽艳7年半、王东升7年、王玉芝4年、郭红霞3年半、单金丽3年、祖万海3年。12月7日尖山区刑庭庭长高志兴亲自出马到看守所威胁说上诉对他们不利，企图阻止上诉。
四川遂宁市身有残疾的法轮功学员邓丽，又名邓辉，2007年被非法劳教，左腿右背打残。2015年12月22日市国保与持枪的特警将邓丽家团团围住，砸开房门入室抢劫一空。当时邓丽在外未归，被迫流离失所，于2016年11月23日在租房内含冤离世，年仅56岁。邓丽生前多次遭中共当局的迫害，他的电话被国保监控。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从11月19日到12月14日，新西兰法轮功团体应邀参加了奥克兰17个地区、哈密尔顿市、基督城、首都威灵顿的20场圣诞游行，成为了游行队伍里的亮点。当法轮功学员精心装扮的以真善人好为主题的花车、喜庆的腰鼓队及整齐划一的天国乐团经过时，人们有的鼓掌，有的挥手，有的拍照，有的核实，有的大声欢呼法轮大法。 有的跟着节奏舞蹈，还有的打着拍子，和着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 Jingle Bells 大声唱。不少观众争相和天国乐团的队员拍照留念，对法轮功团体赞叹不已。Emilia 女士说，游行一结束我就来找你们拍照了，因为我非常喜欢这组游行队伍，很高兴看见中国人在新西兰展示他们的文化。当她得知法轮功被中共迫害时说道，这太让人伤心了，真让人无法想象。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被认可？分别时她说，你们很棒，继续加油。劳托夫利女士是奥克兰帕帕托伊特区当地议会的成员，她感谢新西兰法轮功团体以及天国乐团为他们带来多元的不同的文化。
12月17日，台湾法轮大法天国乐团踏上了台湾嘉义市街头，壮观整齐的队伍，气势磅礴的演奏，让市民们欢欣鼓舞。这是天国乐团连续第六年应邀参加国际管乐节采街演奏，42个乐团共同为管乐节拉开序幕。
12月10日，印尼巴旦的法轮功学院到国立七巴旦高中教数百学生练法轮功，并讲述了过去17年来中共在中国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真相。11月11日，法轮功学员第二次到 Collis Torabanza 高职教学生练法轮功功法。
希腊第三届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2月11日在雅典莫斯萨托市政音乐学校举行，20名学员分享了他们的修炼历程，奈丽分享了他如何在向内找中发现了争斗心背后的因素是妒忌心，后逐步修去妒忌心之后，争斗心也迎刃而解，容量也扩大了。罗安娜在议会里工作，分享了怎样处理好同事之间的关系，与议员们之间的关系，怎么对他们讲真相。克里斯托斯交流了今年6月下旬去布鲁塞尔给欧盟的议员讲活摘真相的过程。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明慧报告，756位法轮功学员11月遭绑架。2016年11月，中国大陆至少有998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其中756人被非法抓捕，316人已经回家，242人被骚扰，年龄最高者90岁，23人被批捕，40人被送洗脑班迫害，有70人因起诉江泽民被绑架和骚扰，3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中共人员抢劫勒索法轮功学员现金253380元，迫害遍及中国大陆26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上海退休教师走出冤狱，被威胁不许控告江泽民。2016年12月13日早上，上海72岁的退休女教师裴山珍女士走出了上海女子监狱。裴山珍面色苍白，走路晃晃悠悠，需要搀扶。临释放的时候，狱警威胁裴山珍老人不许去控告江泽民，恐吓他控告江泽民是要被抓起来的。四年半的冤狱，老人遭受长期恐吓和折磨，反应明显迟钝了很多，有些话要讲两三遍才能明白，体力虚弱，腿脚无力，和进监狱前完全就是两个人。裴山珍女士原上海象群中学，现并入市西中学，退休教师。裴山珍老人为人师表，桃李满天下。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曾经多种疾病缠身，求医成效甚微。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才三个月左右，他的病情有了好转。一年以后，多种病痛神奇地消失了。自此没有花过国家一分钱医药费。2012年6月14日，居委会搞所谓的承诺卡欺骗民众，裴山珍为了使自己的邻居们不要受骗，向邻居们写信介绍大法真相，被绑架。之后家属便失去了裴山珍的消息。直到同年12月6日，家属通过网站平台向上海信访市长信箱 和国家信访网站投递了信访事项，投诉司法程序不透明，侵害知情权。这样家属才得知裴山珍老人早已在8月份就已被非法判刑。四个月后，裴山珍家属才收到了静安法院寄发的一审判决书，判刑四年半。后来得知裴山珍要求家属能出席一审旁听被否定，一审后裴山珍主动上诉，二审未做任何庭审过程就直接维持原判。裴山珍老人被非法关押到上海女子监狱后，一直是狱方严管迫害的对象。监狱方利用平时生活起居中的各个方面向裴山珍施压，要求他认罪。裴山珍不屈服，认定自己没有犯罪，自己的信仰也绝不是什么某教，反驳对方：我的信仰哪里邪了？你说得出来什么地方邪吗？对方无语。裴山珍在狱中再三声明，包括在出狱前的小节中都声明，在最残酷的迫害和诱骗下所写的三书都不是自己真实的意愿，并声明全部作废，坚持真善忍不放弃。
山东省日照市曾云英被抓捕和获释经过。2016年12月7日上午，山东省日照市北京路市场，曾云英老太太向人发送明慧真相台历，被不明真相的人恶意举报。当时来了四个男警察，强行把老太太拉上警车，带到北京路派出所。到了那里，警察就搜身搜包。当时曾云英老人只有一张公交卡，还有两张九瓶共产党光盘、19张护身符和一本明慧期刊《天字红符》。警察就审问：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你的身份证呢？手机呢？又让曾云英老人按手印签字，折腾了大半天。曾云英老人不惧不怕，一概不回答他们的任何问题，也不配合他们的任何要求，只有默默地保持正念。最后警察没有办法了，其中有一个人说：不按算了。下午三点多钟，一个当官的人来跟曾云英老人说：打电话让你的家人来接你回家。曾云英老人说：不用接，我自己回家。他说：要不我送你回家。老人说：不用。他又说：我有车呀。老人说：我也有车呀，只不过比你们的车少两个轮，我可以骑车回家。于是这个当官模样的人就把曾云英的公交卡还给了他，说其余的东西不给了，没收了。曾云英老人说：其余的东西我不要了，送给你们吧。九瓶光盘你们好好播放着看看，常念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谁念谁有福。
北京平谷区法院对张兰芝和刘凤华一审案件被北京三中院驳回重审。北京市平谷区法轮功学员张兰芝和刘凤华于2016年4月22日在平谷大兴庄镇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当地派出所绑架。2016年11月4日北京市平谷区法院对张兰芝和刘凤华进行了所谓的宣判，二人分别被非法判刑三年半和三年，分别被非法判罚款7000元以及6000元。两人不服，提起上诉。据悉，近日北京三中院把案子打回来，要求重审。北京市平谷区法院近年来曾对十余名大法学员进行冤判，北京市三中院从未下文驳回重审，此次是第一个。
河南省三门峡市派出所非法拘留肃江大法弟子。从2016年12月6日以来，河南省三门峡市各个派出所骚扰邮寄控告江泽民诉状的大法弟子，有些被非法抄家搜去很多大法书籍，逼迫他们到各派出所办理拘留手续、照相、按手印。对于70岁以上和身体虚弱的，只办理手续不拘留。其他的大法弟子被非法拘留10天，其中三门峡市拘留所非法拘留了四名大法弟子，现在已经陆续释放回家。
严正声明：本周24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 本周15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政保科长和国保队长的变化。山东来稿。周二，我的一位朋友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当地主管迫害法轮功的政保科长接连找他拉过诉苦，说自己最近老是睡不着觉，感到很痛苦，因为负责迫害法轮功，看了法轮功方面的书，就在想是不是自己做的一些事遭报呢。他还说，与同事们交谈时得知很多同事也出现了与我相同的症状。我朋友劝他不要干了，他说生活所迫啊，还是找机会内退吧。周四，一位修炼法轮功的朋友告诉我一件他刚刚遇到的事。今天朋友所在地的国保大队长找到他丈夫说，我不干了，到我那儿取走这些年罚你妻子的钱吧。这位朋友曾数十次被绑架，要知道以前这个国保大队长迫害法轮功学员非常卖力，上了恶人榜，面对法轮功学员无数次的讲真相即真相信，毫无触动，并扬言我就是迫害你，我就是不怕报应，来呀，报应我啊。如今他改变了。联想到十天前当地两位老年法轮功学员到距离本市40多里的农村讲真相，被当地派出所绑架，当天下午就电话通知家人接回，可见迫害已经难以为继，参与迫害者不愿继续作恶了。
人心与因果。高中生患重症肌无力，修法轮大法后康复。作者：山东法轮大法小弟子。我是一名高三学生，我的爸爸是一名法轮大法弟子。我小时候，爸爸就经常给我讲大法的美好，使我明白一些简单的大法法理，对大法非常向往。今年五月份左右，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高二时，寝室和教室都在四楼，我发现自己上楼梯有些力不从心，很累，但我觉得这是身体缺乏锻炼或者是缺营养造成的，没什么关系。跑操更明显地看出我的状态和以前不同。我们学校除周一升旗外，大课间是要跑操的，400米一圈的操场要跑上两圈，我基本能正常地跑下来，但是奇怪的是跑完之后我的腿特别的软，有些不受控制，走几步就感觉要跪下去，有几次差点就真的跪倒在路上了。后来由于天气炎热，学校减少了一圈，可是我的体力却越来越差，就这短短的400米都跑不动了，每次都是后面的同学鼓励我，旁边的同学拽着我，我才能勉强地追上前面的人，两腿就感觉在原地跑，很难迈开。我虽然有些担心，但是也并未太在意。暑假开始，爸妈给我报了个补习班，我需要乘坐公交车去，可是我发现我竟然走不了路了，我的膝关节僵硬的几乎弯不了，明明没走多远，腿却感觉很累很沉重，怎么也拔不动，而且我要是想快一点走，一条腿就会不受控制地往下跪。短短50米，我走了很长时间，最后公交车就在眼前七八米远，我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驶过，因为双腿完全使不上劲儿，我当时就崩溃了，自己这是怎么了？接连几天都是这个样子，我告诉了爸妈，他们并没有太多关注，全当是天气太热，人懒洋洋的，所以才走不动，可我知道不是这个样子的。就这样暑假过去了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这种症状一直发作着，我心里的恐慌也日益加剧。爸爸带我去了区里的医院，挂了神经内科，医生让做了脑电图，又抽了血，一切正常。临近假期结束，也就是将近两个月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不能正常咀嚼了，吃东西时间稍微长一点，或者东西硬一点，真的只是硬一点点，我的双颊就僵硬了，变得很难咀嚼，得用牙齿慢慢的磨，要休息一会儿才会好一些。偶尔我的手还会拿不起勺子，剥不开橘子，手突然就没有力气了。 八月末，暑假结束，我回了学校。当天，爸妈和我一起拿着大包小包去宿舍。爸爸搬起了最沉的几样东西，妈妈也是手里没空着。我只是背了个比较重的书包。爸爸大步流星地上楼梯，妈妈也是一溜小跑。我却一步一步死死拽住楼梯的扶手，慢慢往上挪。当时大家都在热火朝天地搬着行李，我成了最不合群的了。妈妈把一部分东西搬上五楼之后，下来看我还在磨磨蹭蹭，有些生气，把我的书包一把捞过来自己背上，呼哧呼哧很快不见影了。我真的不是偷懒磨蹭，我当时感觉整个人就是虚软无力的，每走一步都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最后能爬上五楼，真的是很不容易的。高三宿舍在五楼，教室在教学楼的四楼。搬完了行李，爸妈都离开了。当天，我在平路上正常行走的时候，突如其来地摔倒了两次，上楼很困难，但下楼更困难，摔了好几次。我的心里感到很恐惧，这是怎么了？第二天，8月25号中午去吃饭的时候，要下一个稍微高一些的台阶，我没能下去，直接跪倒在地。当时正是大批同学奔赴食堂的时候，我的周围都是人，大家都很惊讶。27号下午回家时，在楼梯上，我在两个朋友之间走着，结果走着走着，两条腿就不受控制地跪下去了。第一次站起来了，但是第二次下来楼梯，我又一次倒下。这次我怎么也起不来了，是他们死死地拉住我，才将我从地上拖起来。28号去了市里的一家三甲医院，那天是星期天，正好有一位资历很高的教授级别的医生坐诊，结果初步诊断是重症肌无力。对于一个17年来都没怎么生病的女孩来说，这真是晴天霹雳，我没想到会是这么严重。29号下午，我住进了神经内科病房，当天做了心电图，很正常。第二天早上不到5点半，护士来抽了血，之后又收集了尿液和大便。到了上午9点去做肌电图，那真的是相当痛苦的过程。医生为了确认反复的给我做，而且强度挺大，像一排一排的针反复的扎进肌肉。即便是医生跟我说话转移注意力，我还是感受到难忍的疼痛。我还是抱着侥幸心理的，因为操作的医生不能确定，最后还找来另外一位医生一起分析。好不容易结束了，又拍了 CT，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确定是重症肌无力。于是从当天下午开始打点滴，一连打三个，这吊瓶伤胃伤得很厉害，主要的药物是激素类，一天三次吃药，每次吃一片维生素 B1， 一片甲钴胺和半片秀丝丝的明片，每天还要吃两粒钙片。我的体力日益下降，并不能走多远，吃饭的时候饭量大涨，成倍的增，吃了饭也不活动，就在病房感觉没有任何效果。第六天早上四点左右，我就醒了起来上厕所，厕所离我的病房不过五六步，刚走到门口，我的头一阵昏天黑地，晕得不行，我死死地把住门框才没倒下。走进去之后，还没坐在马桶上，又开始一阵天旋地转，比刚才还要厉害，整个人剧烈的颤抖，就知道死死抓住马桶，时间持续了多长不清楚，就觉得过了很久。爸爸在我住院的第二天就和我说应该学大法了，给我的手机里装了师傅讲法录音，拿来了转法轮。我虽然想学，但当时的心情以及医院的环境使我很难静下心来学法，也不能练功。后来爸爸与同学交流，都说得让我赶快回来学法，不能再拖了。我也觉得在医院待了七天，打了21个吊瓶，却一点也没见好，吃饭照样嚼不动，照样不能爬楼梯。其实医生也在一开始就和爸爸说过，这个吊瓶对人的伤害太大，最多只能打七天，于是我就拎着一堆药回家了。回家后，爸爸让我看师傅大连的讲法录像。9月5号晚上，我看完了一二讲，看的时候都困得睁不开眼，勉强看完了。药我并没有吃，而且连开封都没有，就吃了两三天的钙片。妈妈很生气，觉得是爸爸让我学法不让我吃药。 其实爸爸也从来没有说过不让我吃药，还跟我说了好多次，要不你吃点不伤胃的那个药片。我拒绝了，我当时想的是，爸爸一直生病了也不吃药，说是修炼人在宵夜，那我也是个修炼人了，还吃什么药呢？但是体力确实越来越不行，我坐在沙发里，想要站起来都得双手撑着沙发，而且嘴巴突然僵硬了，竟然不会笑了。我每天都看两讲录像，到9号看完了全部的9讲录像，爸爸挺期待，问我有没有什么反应。因为他说，如果学法的基点对了，大约看到第4讲的时候，身体会有各种反应的。我说没有感觉，照样没力气。其实对于这个结果，我一点都不意外，因为我在看讲法的时候，并没有看进去，心不在法上，师父怎么会认可我呢？然后爸爸就让我看《转法轮》这本书，由于一开始干扰很大，在爸爸的帮助下，我好不容易看完了第2讲，我再接着看第3讲时就顺利多了，干扰少了很多。11号，我在早上自己拿起书，双盘着腿看第4讲。以前没学法时，学爸爸盘腿45分钟只是稍微有点疼，这次却很快疼起来，而且疼得不同寻常，感觉一块地方很烫，有灼烧的感觉，疼痛越来越强烈，如针扎一般，一波接一波，最后疼得我一边哭一边端着书大声读，虽然疼得很难受，可心里却很高兴，因为爸爸说这是好事，师父开始给我净化身体了。从这天开始，晚上练功我都会汗流满面，做第2套和第3套功法时很费劲，第1套和第4套能稍微强些，但还是比较困难，就这样一天天的看法练功。到了14号，我竟然能正常的练第1套、第3套和第4套功法，爸妈当时就哭了，都很激动，这就是神迹啊。到了15号，再休整一天，正好是中秋假期，当时请假就是到9月15号，而现在到了9月15号，刚好正常了，健康了，我想这是师父早已安排好的呀。果然回校之后，我上下楼梯都非常的正常，还能提着2个暖瓶的水上5楼，这真是奇迹啊，若不是大法，我如今应该是在医院里虚弱的躺着吧，现在的我就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女孩，也真正成为了大法弟子中的一员，能够得到大法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情啊。我只是一个刚刚开始修炼的新学员，对大法的理解只限于表面，但我的内心知道我太幸运了，遇到了伟大的法轮大法，遇到了慈悲伟大师尊的普渡，一切语言都无法表达我的心情，希望更多的有缘人能像我一样得到这伟大的法轮大法。
河北三河市3385人举报江泽民反对对法轮功的迫害，有一名研究生亲笔写下举报江泽民的声明，他在声明中说，我是大学研一的一名学生，通过听大法弟子讲真相，明白了江泽民的一系列恶行，青年时期换父换党籍，后来靠踩着六四学潮无数大学生的鲜血上位，在任期间出卖国土，放纵国人道德下滑，社会贪腐之风盛行，更是发动了对法轮功弟子惨无人道的迫害，无数法轮功修炼人被迫害的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所犯下的罪行天怒人怨，如今趁反腐风气，为维护法律尊严，也为了捍卫我们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请清算江泽民犯下的罪行，平反江泽民迫害过的各个阶级与团体。
早产儿脱离危险，全家人溯江。河北三河市来稿，我的侄女儿怀孕之后早产了一个男孩，体重只有2斤6两，生下那天就放在北京某医院的保温箱中抢救，20多天过去了，孩子也没有脱离危险，体重降到了1斤8两，而且每天体重还在下降，家里人心急如焚。虽然是亲戚，但是由于面子，弟弟家也不愿意和我说出实情。有一天我真签举报将扼守，正好遇上了我弟弟，于是向他介绍了真签的重要性，他二话没说就签上了自己念书时的名字。晚上我又到了孩子的奶奶家，没等替我诉江真签的事， 老太太就含着眼泪诉说了孩子的情况。我说，你也知道法轮大法好，以前也为大法做了许多大好事，可是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信大法的同时又上寺庙拜这拜那的，孩子这种情况您还得求助大法保佑才行。明天上医院看孩子，您一定要时刻念法轮大法好。他点头。我拿出真签表问他是否愿意签名，他二话没说就签上了真名，签完之后又让保姆也签了名。这一天孩子的姥爷也同意伸援素江，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第二天早上，奶奶去医院看孩子，医生告诉她孩子已经完全脱离了危险，就在这一天孩子也会自己吃奶了。又过了二十多天，孩子体重从一斤八两涨到五斤，医生和护士都觉得不可思议，称孩子是神童。实际上是孩子家人明白大法好，反对迫害，参与素江大潮，上天赐予了孩子福报啊。五十多天后，孩子从北京接回了家，爷爷看到孩子的变化，他主动参与了举报江泽民。现在这个孩子已经一岁多了，又聪明又健康，全家人都充满了对法轮大法的感恩。
河南鹤壁市公安局副局长张文艳遭恶报自杀身亡。据中国大陆媒体报道，2016年5月29日，河南省鹤壁市公安局副局长张文艳在办公室自杀身亡。事发时，鹤壁市委巡视组正在对公安局进行巡视。张文艳在自杀前刚被纪委办案人员约谈。此前，鹤壁市公安局副局长郝军被调查。张文艳今年59岁。2005年12月份至2013年10月份，任鹤壁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斌致死的直接责任人。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准则的佛家修炼大法，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公安部门、政法委、政府部门等都在中共谎言的欺骗下，或权力利益的诱使下，被当作工具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为自己酿下祸根而遭恶报。张文艳在办公室自杀身亡前，担任过鹤壁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的周连根、王德周因违纪违法先后被调查。2016年6月份，王德周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王德周此前曾先后担任过河南市沁阳市委书记、鹤壁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2014年2月22日，周连根由鹤壁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转任开封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九个月后，河南省纪委官方宣布周连根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辽宁青年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在讲真相中真正提高自己。我曾经是一名大法小弟子，但是后来由于母亲被迫害非法判刑，父亲是常人，我便中断了修炼。直到三年前母亲回家，我才重新修炼。可我总认为自己只是个小孩，讲真相的事情应该由大人去做，便只在家里学学法，发发正念，修炼状态很不精进。一次看似偶然的机会，我坐上了一个电话讲真相小组的车上，亲眼看见了几位同修阿姨们打电话讲真相的状态。他们苦口婆心，不气不馁地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当时我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我切身感受到大法弟子救人的场是如此的慈悲宏大。我联想到 自己每日只顾逍遥度日而不去救度世人，便升起了深深的惭愧之心。我就问车上的一位同修叔叔，为什么我不敢打电话讲真相呢？那位同修叔叔说，你的心没在这里。我听了之后哑口无言，的确，我以前就像一个局外人一样，没有把自己当成大法的一个例子。这次之后，我便决定每个周六周日都要参与到这个电话讲真相的项目中，因为周一到周五我上班，一天下午去一次，回来吃完晚饭接着去，次次不落。记得第一次去打电话的时候，我紧张得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开口，但我很快镇定下来。我想，弟子要去做救人的事，请师尊加持我正念，开启我智慧。等我再打电话讲时，智慧便源源不断地开启。以前我在常人中很擅长诗词和历史，在讲真相中全都派上了用场。常人问我是谁的时候，我会幽默地回答，相逢何必曾相识，还会告诉他们，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我们都是手足同胞，希望他能幸福平安，才送给他真相。有些人喜欢听故事，我就把贵州藏字石、秦始皇石天降陨石、1976年吉林陨石雨，还有古罗马迫害基督徒遭受达瘟疫的故事都讲出来。很多人听完之后都会感慨地说，真是善恶有报，之后做三退就更容易了。在讲真相中，我真的体会到了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说的，天上都知道我法轮大法是最好的法。从我开始打电话讲真相以来，我每天都感受到自己的层次在迅速提升。自古以来，修炼人要在常人社会中云游十多年甚至几十年去吃苦，而大法修炼的提高速度太快了，打电话的短短几个小时，不知道会遇到多少形形色色的人，有的感谢你，有的却嘲笑你、辱骂你、磨练你的心性。有一次打真相电话，我讲清三退后问他是不是党员，对方有些胡搅蛮缠，一直大声地说，我是国民党员。当时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往往你的心总是那么慈祥慈悲的，突然间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有个缓冲余地，思考余地。我不急不躁地说，先生，国民党员是不用退的，三退不包括国民党，但是共产党得退呀，您是不是共产党员啊？那人语气一下就松了下来，承认了自己是中共党员。我又耐心地给他解释了一遍为什么要三退，给他取了化名，他乐呵呵地答应了三退，还说起的化名很吉祥，他很喜欢。其实世人的表现真的跟大法弟子的心有关系，你变了他就变了。由于自己是年轻姑娘，在打电话中经常会遇到言语轻薄的男子，开始时我对这种人真是嗤之以鼻，非常接受不了，往往都是挂了电话还要说上一句，这人太恶心了。后来我看到师尊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告诉我们，对常人的态度误解不要计较，只为救人救众生，我想那个效果就能改变一切。讲真相中，你的心要是被常人心带动了，就什么也做不了了。我终于明白，正是因为自己以前没有去救度众生，众生不知道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才随着世风日下，随波逐流，道德下滑。我却在埋怨世人，其实他们整日生活在党文化的浸淫下，多可悲呀。同时我也向内找，为什么自己经常遇到这样的人，是不是自己还有过分重视衣着和外表的心。这样之后打真相电话时，对方说，听你的声音就觉得你很漂亮，发一张你的照片给我吧。我不为所动，跟他说，先生，其实我可以给你发一张照片， 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呢？只能给你带来一时容色的美好，短暂的视觉欣赏而已。可我给您打这个电话，却是要给您送一份永远的平安健康，希望您在将来有天灾人祸的时候，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不是比给您一张照片更好吗？对方欣然接受。当我明白了法理，去掉了执着之后，后来反而遇不到这样的人了。我参与打真相电话这个项目不过才几个月的时间，可是做起来已经非常得心应手，世人的态度也越来越友善和支持。有一次接电话的男士，我跟他解释了半天，他都不明白为什么要三退。可是最后他说，虽然我还是没明白你的意思，可是我感受到了你是要帮我做一件好事，就按你说的办吧。可见善念的确能打动世人。还有一次接电话的是一个年轻小伙，听完我说的话之后，立马痛快地同意了三退，还主动给自己起了一个化名叫齐天大圣，举报中共首恶江泽民，说要帮我们降妖除魔。当时车上的其他同修听完之后都非常感动。还有一位年长的先生听完之后对我说，你放心吧，中国人都在觉醒。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我真心为自己以前以自己是孩子为借口不讲真相而感到羞愧，因为自己以前没有真正理解自己作为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希望和我一样的昔日的大法小弟子都能够尽快走回来，不要沉沦在常人中，赶快勇猛精进，救度众生。师尊在红银寺天机中已经开示，兑现誓约，你的慧光才会亮。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扎扎实实讲真相，营救同修水到渠成。每一次营救同修的过程，就是一次正邪大战的过程，更是借此契机向公检法政府人员及当地民众讲清真相的过程，做好就会峰回路转。虽说有的同修没能营救出来，当事同修自身的原因也占很大的比重，但是我们的大力讲真相会使很多公检法人员、当地民众及当事同修的亲朋好友、家属明白真相，进而得救，会使当地整体环境变好。一、把握时机，主动揭露邪恶。每当有同修被迫害时，我们绝不去指责或查找被迫害同修的问题，而是找我们自己，同时切磋我们整体是否存在问题，以便及时修正与弥补。同修被关押，我们接触不上，这时找他的原因只能起副作用，会无形中在思想中承认迫害，因为有漏所以被迫害，在营救过程中，在同修中起消极作用。从法理上讲，我们不同于历史上的个人修炼，我们的修炼是与正法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在助施正法，救度众生，救世力是正法的真正魔杖，不配考验大法弟子，更不配安排大法弟子的修炼。他参与的本身就是错的，对他就是完全否定的，体现在表面空间，就是对警察、坏人及他们的恶行进行大面积的揭露与曝光。但是我们以慈悲劝善，讲清真相救人为原则，慈悲与威严同在。2015年10月，我县农村一名女同修 A 被绑架，起因是前几天她到一位70多岁的老年同修家，赶上来调查宿江的当地派出所警察。警察发现了两本明慧周刊，问是不是老同修的，老同修说不是他的。警察就对 A 同修说，不是他的就是你的。 A 同修没吱声。
警察威胁 A 同修不承认就把他带走。 A 同修当时起了怕心，可能又顾虑刚刚患脑血栓的丈夫没人照顾，就承认了。警察又逼迫 A 同修在明慧周刊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几天后， A 同修在从商店回家的路上被警察绑架，家属也没得到通知。 A 同修被绑架后，派出所警察逼那位老年同修签字，证明周刊是 A 同修的，这样警察以传播法轮功资料又有被非法劳教拘留的所谓前科为由，将 A 同修非法逮捕。我们了解到，该派出所所长一直想通过迫害大法弟子捞取政绩。一年前，该所长配合市里警察对 A 同修两个修炼大法的妹妹非法抄家，并绑架了其中一个妹妹 B。 后来家属花钱托关系，上面有意释放，但该所长却从中作梗。后来 B 同修被非法判刑十个月。针对此情况，我们决定把握时机，主动揭露邪恶。我用正规举报信的格式，以 A 同修姐姐的名义写了举报信，举报该派出所所长。信中直接阐明该所长无端炮制案情，制造伪证陷害我的亲人，违反警察法、公务员法，抓人后24小时内不通知家属，违反刑事诉讼法第64条的相关规定，要求检察机关详细调查此事，给予公正处理。写好后，我与 A 同修的妹妹 B 同修一起直接把举报信分别送到检察院的信访科、监督侦查科、批捕科，并见到两个科长，当面详细的说明情况。之后我们到公安局，通过门卫将举报信稍作修改，适合给局长，分别递交给五个局长。同时我们编辑了曝光该所长恶行的不干胶和传单，在本县内大量张贴散发。二，师尊恩赐，意外收获。很长时间以来，我有个愿望，就是得到本县所有公检法人员的姓名和电话号。本县内大法弟子就几十个人，大多数都是老年同修，谁也没能收集到公检法的相关信息。这些年我们县的环境一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就是因为我们给公检法部门讲真相的力度不够，没有公检法人员的相关信息，有劲儿也使不上。这些年的修炼，我们同修可能都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大法弟子的愿望非常关键和重要。只要我们的愿望完全是为了救度众生，师尊总会帮我们实现。一天，我再次与同修去检察院，出来时一抬头，看到检察院旁边的一栋楼挂着法院的牌子。法院原本就在我家小区附近，一定是新搬迁到这里的。回家时我路过法院旧址，看到里面已没有车辆。这时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个想法，这里可能会有法院工作人员的电话号码，于是我就径直走进去。一帮人在值班室打麻将，我问他们这栋楼卖不卖，他们说卖。我说我得详细看一看，同时量一量面积。我从一楼向上开始挨个屋查找，每一个抽屉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最后终于找到了整个法院工作人员的通讯录和市法院的一些电话号。几天后我又突然想到，检察院搬迁也就一年多的时间，检察院旧址也一定会有电话号码。于是我又到检察院旧址，得知已经卖给个人，大门都已上锁。几番周折，我联系上房主，我以一个大公司的名义想租他的楼，要求进楼里看一看。他派人给我打开门，当我搜寻到四楼时，一个大大的桌子上放了一摞纸，上面写着某某县公安局人员电话号码表。我当时眼泪差点掉下来，万没想到在检察院还能把公安局的通讯录找到，这真是师父的恩赐。我双手合十谢谢师父。我心里跟师父说，请师父帮助我在上面最后一层楼一定把检察院的电话号码本找到。到上层楼果然如愿以偿，我无法形容当时的心情，内心充满感恩。正值营救同修时，这真是无价之宝。一天，一位收废品的同修收到一个本县事业单位的通讯录，也给我送来，加上以前的收集积累，我们已具备大量当地主要部门和人员的电话号码。 三，根据案件进展不断讲清真相。我们的原则是案子不到法院尽量不请辩护律师，我们是主角，尽量在公安局和检察院两个阶段讲好真相，把同修营救出来，必要时可以花几百元钱找一个当地律师会见一下，了解同修被迫害情况及迫害原因，作为讲真相素材，同时把外面的情况和外面同修的意见带给同修。案子到哪一个阶段都要停留一段时间。我通过当地律师查到检察院案管科的座机号码，每隔几天都以家属身份给案管科打电话，随时掌握案件进展。举报信递交到公安局、检察院后，没有反应，我又制作了迫害同修的派出所所长执法犯法内容的彩信及该所长迫害大法弟子被收录恶人榜的短信，短信内写明恶人编号、犯罪类型、网址，发送给公检法等部门，制作国际互联网法网恢恢恶人榜本县新增恶人一览表的不干胶，曝光参与迫害的警察姓名、工作单位、犯罪类型、在恶人榜上的编号及联系方式、受迫害人是谁等信息，大量粘贴。同时，我与 A 同修的妹妹 B 同修几次去检察院找到监督侦查科科长、批捕科科长讲真相，他们不让我们讲法轮功真相，我们就讲我们亲人被迫害的事实，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有时 B 同修没时间，我就自己去，我相信只要我们去，他们就知道家属在关注此事，他们就有压力，不敢妄为。一次批捕科长说，早上国保大队长还给他打电话，说某某的家人太傻了，这样举报下去不能早日结案，只会增加被关押的时间。这使我了解到国保大队一直充当背后黑手。我告诉批捕科长，我们还会向上级检察机关及公安监督部门举报，我们家人太冤了。回来后，我以时事巨变重在选择为题，给本县公检法人员写了一封公开信，从当局反腐、推进司法改革、善恶有报等几个方面详细论述县政权正在以各种方式清剿江派势力，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都将面临被清算的下场。我们把公开信结合酒瓶，我们告诉未来光盘，中共利用法律迫害法轮功，蓄意错用刑法300条文章，全国起诉江泽民小册子，某县恶报实力一起打上邮包，用快递寄给本县公检法人员，法院检察院有一半以上的工作人员都收到了邮包，因为我们已掌握了他们的号码，邮包几乎准确无误。同时，我们在本辖区内把公开信大量散发，鼓励同修给相关公检法人员手写真相信，加大发正念力度。当我再次去检察院时，批捕科科长说，从你来后，我们的手机都没闲着，信息不断，还大包小包的。我能感觉到他有压力了，他们背后的邪恶害怕了。后来检察院两次将 A 同修的案卷退回公安局补充证据。县国保警察于大年前再去被绑架的 A 同修家非法搜查凑证据，搜到几本真相光盘和台历后，再次将案卷送到检察院，检察院一天都没停留就送到了法院。我拨通国保队长的电话，我说我是某某的外甥，一个60岁的老太太只因两本书就被你们关押了六七个月，检察院两次退卷你们还不放人，我姨到底跟你有什么冤仇？他跟我应付两句后就赶紧隔了电话，再打也不接。回家后，我以违法警察不处理、迫害好人找证据为题写成真相材料，做成传单、彩信散发。四，开庭前后的政协较量。警察将构陷 A 同修的案卷递交到法院，我们决定为 A 同修聘请律师。我们的做法是，与律师签协议前必须明确我们的要求。一是要求律师做的是无罪辩护，必须阐明给法轮功的定性就是错的、违宪的，大法弟子是无罪的，不是在中共给法轮功定性的框架内寻找案情的漏洞或钻法律空子，用以减轻对同修的迫害。二是律师阅卷时，我们要看一下检察院的起诉书， 以便我们及时根据起诉书写针对性的真相资料，破除邪恶迫害的违法逻辑。三是要求律师庭审后及时向法院呈交辩护词，同时也给我们一份，我们也保证不会把他的辩护词直接使用，只是编辑真相资料时做参考。辩护词提交给法院是非常重要的，合议庭合议时要当众宣读辩护词，这是一份最好的从法律角度给法官讲真相的材料。当庭辩护意见是在法官的主持下甚至干扰下比较散乱，而辩护词是连贯的，律师能很好发挥与表达的逻辑性、论理性强的材料，对案件走向作用很大。开庭前，我们通过粘贴、彩信的方式大量发送邀请函，邀请本县民众参加旁听，通知广大民众，国际知名律师将莅临本县，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律师将从法律层面详细论述中共对法轮功定性的违宪，到具体迫害法轮功学员套用相关法律文件的违法。中共对法轮功迫害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法轮功在中国完全合法，敬请广大民众参与旁听。 A 同修的女儿在南方工作，她出于对恶党的恐惧，怕影响自己的工作，并不配合我们营救自己的母亲，而是想花钱托关系，通过她在本县法院的同学直接找到本案的审判长。审判长答应帮忙，说如果他妈妈转化就判一年，如果不转化就判一年半。当律师介入后，审判长告诉 A 同修的女儿这件事办不了了，因为我们请律师了。 A 同修的女儿非常生气，与他老姨律师的委托人 B 同修大吵大嚷，并质问律师能不能将他妈妈救出来，想辞退律师，朝他老姨要律师电话号码，非常强势。他老姨 B 同修有些顶不住了，打电话问我能不能把律师电话号给他，我说不行，这是邪恶在支配他的女儿，我们不能配合他，这会影响律师上庭辩护，我们就针对此事发正念。开庭前一天， B 同修的丈夫接到当地派出所所长的威胁电话，说如果 B 同修到庭旁听就抓他。 B 同修也是刚刚结束迫害，他丈夫由于害怕对妻子大发雷霆，不许他到庭，其儿媳妇也大闹，威胁毕同修如果毕同修到庭就与他儿子离婚，简直闹翻了天。毕同修打电话给我，问他不到庭行不行，我说不行，必须到庭，这是邪恶的伎俩，是邪恶在害怕。你是 A 同修的妹妹，又是委托人，合理合法应该堂堂正正，这时你面对邪恶坚定正念站出来，又是对你上次走的弯路的一个洗刷，你陪律师到庭会增添他的正念。第二天，毕同修冲破一切阻力与律师一起走上法庭，警察只许他一人到庭，其他所有亲属都被拒之门外。法庭外增设很多便衣与警察给同修们拍照，一位外地同修要求进庭旁听被警察绑架，后被正念营救回来。 A 的姐姐也是同修，几天前就被村干部警告不许参加旁听。开庭当天，他与本村另一名同修起大早到邻村坐大客车准备去旁听，在半路上被开轿车追赶来的村干部强行拖下大客车抓回村里。针对邪恶的疯狂表现，我以公开庭审还是公然违法为题，编辑了不干胶又起草一封给某县法官检察官的信，对邪恶的表现在全县范围内进行揭露与曝光，指出这一切都是他们执法犯法做贼心虚的表现，呼吁法官不随恶人作恶，选择正义与良知，做出公正的判决。自营救 A 同修以来，我们的每一封公开信，每一份真相资料几乎都做成图文并茂的彩信大量发送，每天都能发送500多条，几天就可以把公检法系统、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教育系统覆盖一遍，而且是经常的覆盖。五，尽心尽力做好编辑，师尊给我开启智慧。这些年来，我在编写本地真相方面投入的精力很大，有时也帮助外市县编写，同修们也比较信任和认可。 其实我文化水平不高，只是我总有一种责任感，必须做好的责任感。有时坐在那里，头脑里根本就没有思路，但是我就是强迫自己静心思考，必须做，很快就会思路打开，条理清晰。写完后自己都很满意，我深知这都是师父给我的智慧，我能做到的就是尽心尽力。有时给公检法部门写信，有些法律术语拿不准，为了不障碍这些懂法的人明白真相，我会跑几十里外的邻县找从事法律工作的同修咨询。这次营救同修的后段时间，我觉得应该再从另一个角度写封公开信，但是我感觉太累了，想已经写很多封了，就不差这一封了。结果晚上梦中我在答卷，刚开个头我就放下不答了。醒来后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催我，我不能懈怠，必须继续写下去。 A 同修遭非法庭审后，一位老同修以亲属身份多次去法院等部门讲真相要人，做得非常好。一天他来我家说，我去法院有时见不到人，你帮我写一份材料我带着，一会儿我去法院见不到的人我就把材料递上去。他等着我立刻编写，我以家属亲属的身份结合庭审前及庭审过程中法庭相关人员的邪恶表现，给法官写了一封信，题目是我们请求文明执法，我们请求公正，对相关人员的违法表现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深刻揭露。信中渗透着家属对法官的正义期盼，从编写打字到往返资料点打印，两个小时完成，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我深知这都是师父的加持。六，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老同修带着真相信再次找到审判长时，审判长说，大爷，这个案子不是我能说了算的，但是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找到政法委的一个领导时，他对老同修说，你老人家放心，我不去法院也会给他们打电话帮忙。当老同修找到法院主管刑事的副院长时，副院长与老同修交谈，看完信后说，你告诉他家人，我这几天就让他们团圆。十多天后 A 同修平安回家。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